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上帝的平安与大家同在。哇，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疫情的这个封城，在马来西亚的封城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哦。我还看到昨天有个人寄一个视频给我看，这个政府在考虑我们一定要打疫苗才能够过州啊，不是出国啊，过州啊，就哇，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要打疫苗啊。希望大家都平安吧，希望我们不会失去我们个人的权利。希望这个疫苗能够真的是帮到社会能够回到正轨。现在这个封城真的影响很多很多地方，我们爱人也不免受到影响非常的大。但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中里面，在这个考验中里面如何的更加的依靠上帝。好，今天我们还没有来进行这个讲道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至高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您，因为你保守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知道唯有您才是我们的唯一的希望，也唯有您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在这个大疫情中，在封城封国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主啊，我们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整个世界真的是很难受到这么大的考验。但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很感谢您这么爱我们，继续的在看顾我们。此时此刻祈求主您赐福我们，在这次的分享里面，愿您保守我们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能够造就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过上个礼拜也说到这个乃曼的故事，今天我继续说这个故事的一个情节哈，就讲到乃曼呢，他被医好了之后就哇很高兴很兴奋，对吗？他没有回家，他就带着整个军队呢，带着他全部人，带他的钱财呢，又来找伊丽莎。对，他来找伊丽莎的时候呢，这一次伊丽莎就出来跟他说话哦。这里我们看到呢，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的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他这次来还讲，我真的是认识上帝，除了你的神没有其他神能够做这样的事，只有他是真神。虽然他信了耶和华，所以他来他感激啊，他带着他的礼物要来给伊丽莎。但是这时的伊丽莎的反应就给人家有一点讲说惊讶哦。你看他说什么？伊丽莎说，我指着说侍奉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怂。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怂。伊丽莎他不收乃曼的任何礼物，为什么呢？哇，我想这个想了，我以前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这个事情了。如果今天我们爱人健康村有个很有钱的人我们这边是很多很有钱的人来的，但是就没有过有这样子像乃曼要把很多礼物送给我们了。如果真的是有个亿万富翁说，我要给你几多千万，我要送给你们爱人这么多钱，感激你帮到我医好我的绝症哦，你讲我会收吗？还是我会像伊丽莎说，我其实我不会收你任何一分钱呢？阿明，他们当然给我们这边做治疗的费用了，但是他要给的礼物哇，上百上几千万，你讲我们会收吗？我心里讲一定收的吗？我们要侍奉上帝能够做得更好，对吗？如果有钱我们可以做更多传福音的工作吗？我就在想不通，为什么以利沙不拿这笔钱呢？哇，我想了很久了，终于在前几个礼拜我在电话中跟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就鼓励对方在这个在这个疫情中我们怎样依靠上帝。突然间圣灵感动我，就说了乃曼以利沙 的这个故事，哎，我突然才想通，为什么以利沙不收这些钱？你想一下，当时候以利沙的先知学校啊，the school of prophets 啊，他们需要钱吗？很需要，对吗？如果你在读第六章的话，你读这整个以利沙的故事，他们先知学校是很穷的，有没有？他们不像祭司他们那边哦，整天在他们的王面前讲好话啊，不像这先知，上帝讲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啊，所以这王很讨厌这些先知的嘛，所以他们就在郊外啊生活，生活的很简单，有的吃有的住，但是就没有这么啊 luxury 啊，就是这样富裕啊，所以当时候你看先知学校这样窄耶，他们有人有学生学习嘛，这么窄，他们要怎样？要去建多一点啊宿舍啊，还要跟人家借斧头都没有啊，要跟人家借斧头哦，自己去做那种很简单的那种宿舍哦，嗯，很就是有，我心里想，伊丽莎拿了这笔钱，不是可以开更多先知学校对吗？不是可以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吗？为啥不收呢？你知道吗？让我想通，如果啦，伊丽莎真的是收了乃曼的礼物，要几多钱他都给，要几多金银他都给的时候，他有这样多钱，你说先知学校会怎么样？他富裕起来了，钱有了，他们再也看不到神迹了，为什么呢？他们再也看不到斧头能够从水面浮起来。你去读那个故事啊，他们做这个宿舍的时候，我们就借个斧头嘛，在砍树的时候有个门徒啊，他砍那个斧头送啊，那个头啊飞进水里面掉进去找不到嘛，那个湖啊，哎呦，他就紧张的跑去找伊丽莎，伊丽莎怎么办？这个斧头就借来了，他们都没有钱赔这个斧头，因为斧头可能很贵啊，当时候啊。如果有钱的话，他们就不用去借斧头，直接买斧头就做宿舍。这有钱了啊，他们还有没有精力祷告哦？看斧头浮起来，没有精力。他们也没有趁那种很简单的时候，一起在外面找野菜哦，一起哇开个锅哦，门徒们一起来吃，每一个有山珍海味吃的时候，每一个很富裕的时候，我弟兄姐妹们。他们就看不到神迹了，对吗？你说，你看，之前有个门徒，他死了过后，他留下他老婆跟孩子，欠了一些钱，债主来嘞。好，如果现在以利沙很有钱的话，哇，就给他就完事了吗？但没有，他们看到什么神迹？这个妇女来，她想债主要把我儿子带走，因为我没有钱还他，我的丈夫也死了。以利沙说：“你还有什么？”他说：“我只有一瓶油。”他说：“好，你就去跟你的邻舍借。”空的罐子对吗？你去借有几多借几多，拿回来放在屋子里面，把门关上，然后把你这一小瓶的油倒在这全部的空瓶子，一直满了过后放在一边。他们就见证了这样的神迹，真的就从一瓶油里面，他的孩子就去跟邻舍们呢借了很多大大小小全部的啊这个器皿啊这个罐子啊，放在家里面满地都是。他就用这一小瓶的油倒，你说，就是因为在缺乏中，他们看到上帝的同在。你想一下，哇！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如果伊丽莎真的接受这些钱财的话，整个这个先知学校啊，就舍弃哦，他们依靠上帝的心。这就给我想到了，我们爱能健康村。我真的是感谢上帝，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受了苦难，我们受到考验，我们是工作人员一年啊，从去年四月还是五月开始到今天，我们扣了他们 50% 的工钱，这样下个月呢，我们要扣到 60%。 我们跟每个人讲，如果情形再坏的话，可能到10月份11月份我们要扣到 88%， 80% 只是剩下20%。我说我们肯定会给你有饭吃啊，但是每个人要很小心用钱。这种情况呢，跟我们之前完全不一样。 我们前五年这边很多来宾，也很多人帮助我们这地方，我们开始富裕起来。安宁健康村叫每个工人，哇，每个都在要求自己的福利啊，哎，可以高一点薪水吗？可以多一点这个福利吗？哇，我们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你发现到，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不依靠这么依靠上帝了。我们不会为一件事情要的话，有钱买就买，不会做这么多的祷告。但现在缺乏了，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就跪在上帝面前祈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迹。弟兄姐妹们，现在的爱能虽然在物质上、在金钱上缺乏了很多，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却增长了非常的多。这种情况，我说真的是好，比我们过去还好。因为什么？我们不靠势力，也不靠自己的钱财，我们靠的乃是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当我想通了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我就感谢上帝。我说：“上帝啊，我们准备好来扣我们的薪水，扣到80%，只有20%，或者只有饭吃，只有有的住，有的吃。我们要看你的神迹，弟兄姐妹们，就是在这种苦难中，在这种考验中，像这个门徒死了过后，他的太太跟他孩子经历了这个一瓶油倒成几百瓶。”空瓶满的油的经历，对吗？看到斧头从水上起来，这个在考验中所看到的。所以我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爱能健康村还存在，因为什么？我们依靠上帝。今天我们这里只能够关闭的原因，我们唯一关闭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缺乏，我们关闭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失望，我们不依靠上帝，而我们转向世界，这是唯一我们会解散。只要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领袖抓紧上帝的应许，跪在上帝面前祈求，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恩典、神的神迹。你知道吗？彼得啊，在这里就讲到，哎，不是彼得，雅各。雅各呢，开始在第一章啊的第二节这里说到：“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有多少人会在苦难中、在考验中有大喜乐呢？我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到这种大喜乐，虽然我这个喜乐不是在这么容易来。我也会顾虑的时候，我也会担心的时候，而且很多，这使我更加跪在上帝面前祈求，对吧？当我祈求的时候，我的心又在得力量，不是我是哇，这个信心才能够建立起来。虽然我在苦难中，我来到上帝面前，我感谢上帝给我这种经历，能够经历神，更深入的经历上帝。所以雅各就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出忍耐。我们的信心都是要经过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不经过考验呢，就不能够承受苦难。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会被经历，我们会被熬炼。这种信心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能力的。我们这种信心才是活的啊！不只是看，我们经历上帝。所以雅各说，我们的信心一定要经过考验，那么我们就生出忍耐。他下一句说什么呢？但忍耐也当成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忍耐，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才能够得救啊！不要忍耐一下子，哎呀，放弃了。不可以了，我不相信上帝的能力了，这样就完了咯。啊，这个刚才呢，有个弟兄他就跟我讨论到，他说得救的人可能 只有很少很少部分，对吗？我们看到从挪亚的时代，挪亚洪水的时候只有几个人，8个人呢， 进方舟，这个不是很少吗？这个还不是少过5%，这个可能0.05%都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这个弟兄就讲，我真的是失望，我根本没有希望，只有5%，少过5%的能够得救。弟兄姐妹们，可能少过5%都没有，你就失望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考验的，我们需要考验。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考验的话，我们不愿意在苦难中啊信靠上帝的话，这个忍耐就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对吧？这不简单啊，但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啊。为什么？你看保罗就好，我们之前有谈过他的事情。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讲道者，一个传道者，一个使徒，上帝却给他身体里面有缺陷啊。他保罗说这个身体的软弱，可能很多人相信他眼睛看不清楚了啊。他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好几次，他称这个苦难是他身上的一根刺。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个刺在他里面？上帝告诉保罗说，你不要再为这事情祷告了，我的恩典够你用，你依靠我。因为上帝知道，如果神把这个刺拿掉，他没有这个软弱，他就不会这样依靠上帝。因为他很会靠自己的能力的这个人，保罗是个很强的一个人，所以上帝允许他有身体有这个软弱，他才能够得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得救的这个功夫，我们必须要经过考验。这个考验所生出来的忍耐，这个忍耐必须要给他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必须要经过考验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沙，他决定不要，我宁愿死，我们整个先知学校简简单单，够吃够用啊，没有富裕，可能有时还缺乏，祈求好过整个先知学校富裕，见到美美的地方。有些人来到我们爱人就讲，哇，你地方这么这样美这样好，我心里想，我们已经尽量简单化了。你来到我们疗养院啊，你看到没有一样东西是贵的东西，全部都是清洁试用的东西啊。你不会来到看到我们用哇大理石啦，或者我们用哇很贵很贵的灯啊，没有，这些都是很简单做的，只是我们有很美的环境，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依靠上帝。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事工啊，什么钱都不缺，这也不一定是好事啦，对吗？因为当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会这样依靠上帝，你因为有钱了吗？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你看哦，以色列人哦，他们也同样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一下哦，这是在生命记啊。生命记呢是最后本书，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啊，摩西要死之前写的这一个他们的警戒。Deuteronomy 啊，就是生命记啊，这里给了很多勉言啊，要准备他们进入迦南了 啊。你知道吗？其实哦，上帝的子民在旷野哦，还安全过他们进迦南。为什么呢？因为进了迦南就富裕了嘛。进了迦南，他们就不再吃玛拿了。进了迦南，他们就不再看到哦，在缺乏的时候，上帝怎样赐给他们有磐石的水。进了迦南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有看到这个云柱啊，在带领他们了，对吗？是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的见证了上帝的看顾和保守。所以哦，在这个生命记啊，整本书里面呢，上帝一直劝诫警告他的子民，叫你们要小心，不要你们进去了啊，什么都有了，你就忘记我。所以呢，在生命记的第八章，我们来看一看哈，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就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那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那地。上帝，这个摩西啊，就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永远记得要遵守好上帝的命令。 然后这里讲到什么？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们这四十年，这四十年是要什么样苦练你、试炼你啊？这个四十年啊，上帝准备他们进迦南，苦练他们、试炼他们。这苦练跟试炼呢，会有什么形？会形成什么呢？要知道你内心啊如何肯守他的诫命吗？你知道吗？我们真正被试炼，会被谨守上帝的话语，谨守他的勉言，谨守他的诫命，是在苦难中。一切很好的时候看不出的，你看正在疫情就好，在疫情的时候，疫情之前啊，一切都很好，每个去教会每个都很好，哇，大家都平安没有事的时候，你看不到信心，看不到忍耐，看不到一个人的真正的信仰在哪里。身在疫情岛的时候，教会没得去，对吧？没有牧养人，最多就是安息着躺在床上听讲道，或者躺就是很朴素，就没有真正来敬拜，安息着没有敬拜，就在家里面。这个就真正考验你的信心，就是在这种苦难的时候，你的信心被考验。到底你的信心是建立在教会，是建立在牧师长老，还是你建立在基督里，对吧？我在想啊，如果真疫情好转回来了，教会再开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去教会的人呢、的基督徒呢的心就开始冷淡了，不大要去了，因为太久没有去了嘛。这就看到他的性情在哪里。所以摩西说，上帝在这四十年里面，在这个旷野啊，给你看到哦，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很多人讲哦，我会听从你，我会跟从你，等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骂上帝，你就离开上帝，这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在苦难中，上帝可以显出你心里面内心你的信心，你的真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摩西这样说，苦练你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不肯守上帝的诫命。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对吧？就只有在旷野，他们才能够经历玛拿的经验。弟兄姐妹们，身在教会的管我们在旷野中，这时候你有得到玛拿的时候吧？你有没有每一天太阳没有起来之前出去找你的玛拿，在基督里面找自己的玛拿，而不是人家来喂你吃的，不是牧师来喂你吃，你自己来到圣经，来到看，来祷告，祈求上帝赐给你心中的平安，心中所需要的灵粮嘛。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会，就是在旷野里面我们学会，在苦难中，在这种苦难中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摩西说，就在这个旷野里面，你们经历了玛拿，吃玛拿的经验。当时候吃玛拿的人有多少人敢去？没有几个吗？他们骂上帝啊，他们要埃及的什么肉锅。所以他们真正显出他们内心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口头讲是一回事，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所反映出来那种品格，这才是真正的你。耶稣摩西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对吧？你没有缺乏。虽然在旷野，摩西说你脚没有走肿啊，整天讲你走的路太远太难走。那他们当然以色列人天天骂上帝啊，讲总是走不完的路，但是他们脚没有走肿过，鞋也没有烂过，衣服也没有穿破过，上帝都是在照顾他们。所以在苦难中死不了，在考验中死不了。所以我们在这种经历中，我们爱人是不会死的。只要我们抓住上帝，我们就看到玛拿来了，我们就看到泉源开给我们，我们就看到活水从石头流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苦难中所能够看见的神迹，是在富裕的时候看不到了。你们当心里想一下，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 所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那地啊，有河，有泉源，有源头，有山谷中流出来的水。那地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在那地不缺食物，也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啊，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颂赞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那地那美地是赐给你的。所以现在上帝给我们进到一个地，不是旷野，没有玛拿了，也没有神迹的水，也没有上帝的云彩，这只有美地给他们，什么都有，没有缺乏的时候。告诉你，上帝也怕，很多时候上帝要赐福我们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怕。为什么？因为给了我们，我们富裕了过后，我们就忘记神呢。你说有没有看？有没有这样的事？在我的朋友群里面，在我同工事工里面的一些朋友们，我真的是看到，本来是很落魄，开始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在旷野这样子，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旷野之路，一直来到富裕过后，一切都有的时候，就离开上帝，这个是上帝最怕最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上帝说你们要记得我哦。他做什么呢？你要谨慎，免得忘记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所吩咐你的。十七节听啊，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多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将你从埃及之奴之家领你出来。上帝最怕就是你什么都有了，钱也有了，家也有了，什么吃的都有，葡萄园啊，橄榄山啊，什么你都有了，假了，你就开始高傲。你开始哇，你多么本事，你多么厉害啊！你就忘记过去在旷野所有的经历，你就忘记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之地，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以忘记初心，不要忘记上帝如何带领我们。其实有苦难是非常好的，使我们能够再想起回想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有不同的节制，单单是你看他们的这个最大的节日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 Passover， 就是逾越节，这个就纪念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刻，那第十灾降的时候啊，上帝杀第一个长子的时候，只要那些有血羊的血在他门斗啊，保护他全家人的得救，那个晚上每一个人就埃及人啊，这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所以他们纪念这事，他们就自己吃苦草啊，苦嘛，要给他们想起他们苦难的日子啊，要轰那个什么那个羊啊，要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上啊，然后吃的时候站住，因为很紧张，要出来。所以他们要记得过去上帝怎样带领他们，让他们富裕了，他们又到最后来住棚节，他们要感谢上帝，他们要感谢上帝赐给他们活水哦，泉源。还记得耶稣吗？他在世的时候，他在住棚节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喊：“凡是渴的人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要来了。为什么？他们有属世的东西给他们满足了，他们不要在这个尖锐的石头所出的泉源。所以这个上帝最怕哦。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 恐怕是你心里说，这货财，这个钱财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能力得来的。他最怕就是我们这样子，骄傲了啊，什么都有了过后，就骄傲了。曾经有个这样的故事啊，你有没有去海边游泳过？海边哦，最怕的是什么？在游泳的时候，我靠啦，可能有怕那种，那个在澳洲是怕鲨鱼啦，我们这边可能就怕这安贝，安贝是什么 ？Jellyfish 啊，这个 Jellyfish 有中文叫啊，这个水母，水母啊，会打到你吗？我怕这些东西啦。但是也怕一个东西是什么？暗流啊 ，under wave 啊，啊，这个暗流很可怕啦。哦，曾经就有一个人他游泳啊。看到水晶晶这样嘛，很好游哦，他就去游，欸，很好游，欸，他游出海了，游越游越远哦，他就这么容易游啊，他就游更远哦，哇，游自己很厉害这样啊，游到差不多啊，讲过后有真的很远要转回来，他一转回来又游回来的时候，欸，游不回哦，他才发现到哦，带他出去的是下面的什么暗流带着他走，等到以为自己很厉害吗？等他转头的时候啊，没有力啊，你要去救他回来。今天也是这样，上帝赐福我们哦，我们当做自己很厉害哦。上帝给我们这么多机会，讲我厉害赚钱吗？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弟兄姐妹们。哦，哇，我聪明吗？我会存钱吗？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所以我赚了这样多钱。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有本事。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就忘记上帝在下面怎样的引导你。等你发现你骄傲的时候，你已经去到太远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福气全部来自上帝。圣经说什么？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你的货财、你的钱财、你的力量是上帝给你的。你能够接受吗？今天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赐给你的，你能够做生意是因为神给你，神给你这个本事，所以不要夸大，哦，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上帝就很怕我们这样子，他为要坚定我们，使我们得享平安啊，哦。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利沙他决定他不要有这个先知学校所有的试探。当全部富裕的时候怎么样？每一个人你想一下，如果真的是以利沙哪有这些钱了，哇，哎，那些门徒来看以利沙的家没了哦，不是茅屋了啊，这个乃曼跟他建了个这个王宫这样给他，你说对整个门徒学校好吗？我相信这个门徒全部要做门徒，更多人要来读书了哦。每一个来读书想什么？发财了啦，学会两招啊，哦，啊，有神迹，我们会做神迹，我们祷告什么都成啊的时候啊，哇，财路就来了咯。哎，真的喏嘛，今天啊，曾经我读过这个调查哦，在美国啊，他们就访问很多这个神学院啊。这个好像他们不是我们教会神学院，很多其他的神学院很多嘛，美国很多，他们去访问那些读神学的，他讲这么你要做传道啊，要读神学，你懂有一大部分的学生说什么吗？因为好赚钱嘛，啊，好赚钱嘛，我们很哎很好赚的嘛，美国的传道人啊，如果是那种星期天教会讲那些啊，那种什么啊。Prosperity Gospel 啊，天天讲给你好听，他们其实讲的就是给你听到很开心啊，就鼓励你啦，去面对社会，面对什么，上帝会赐福你，给你几多财产，什么哇，给你做头不做尾，就讲天天没有讲自己的那种啊牺牲啊，啊这东西没有，就主要就是讲你会发财的啦，你懂是吧？就是很有钱的啦，这些传道人。他们住大洋房，开 Mercedes Benz 很够力了啊！所以啊，这些门徒可能啊，我看到伊丽莎这样好啊，哇，可能更多学生，整个学校就完蛋了，对吧？就完了。所以你看，不是没有，你看巴兰就好，圣经讲巴兰先知，还记得吗？ 他就是有能力吗？上帝有赐给他能力，所以他们那个巴拉王啊，他讲我们可以找谁来攻击以色列，因为这上帝他的上帝保护他。他们讲，哎，我们去找巴兰，巴兰也是个能力。巴兰就是因为他们讲什么？他们跟巴兰讲，我们的王会给你很多财产，很多钱财、金银财宝。巴兰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的吗？但他因为爱钱，他因为不想就住在茅屋，不想就住在 countryside 啊，住在山巴，住在那种郊外哦，他要钱，他违背自己嘛。同样，你看啊，以利沙他的仆人呢，嘎哈基跟他一起住，以利沙天天教导他话语哦。他就是以利沙死了过，很有可能就是嘎哈基哦，就是他接班了的嘛。以利沙照顾以利亚，他接班哦，是吧？这嘎哈基就接班以利沙的嘛。但是为什么？哇，看到以利沙不要去拿这个钱，他就很生气，跟你跟这样久哦，没有前途，就好像犹大这样嘛，跟耶稣，哇，讲这个有前途呵呵啊，跟耶稣有前途啊，我可能可以拿到官了，这个弥赛亚又可以医病，又可以赶鬼哦，又能够五饼二鱼给这样多人吃，哇，这个一定要做王啊，我跟住他就好死了啊，就是能够啊，做什么位啊，啊，天天跟那门徒讲谁伟大吗？就是这样，所以嘎哈基哦，当时候啊，他就忍不住了，他顶不顺了、啊。哎呀，基哈西啊，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乃曼哎亚兰的乃曼手里受这些礼物啊，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啊，我必抛弃我自己要一些，对吗？”他就背叛他的主人，后悔啊，他就跑去远远去追乃曼，讲骗话。那么看，哎，怎么你追出来？什么事情？他很平安嘛，平安平安。哦，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派我来哦，因为哦，有两个先知从另外一个山过来哦，我们没有东西给他，不好意思，你可以给我一塔连的银子，两件衣嘛。啊，有他拿多点，给你多点，要几多拿？哇，他拿骗啊，骗人啊，过后他拿回去。弟兄姐妹们，到最后怎样？他来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以利沙就问他，他说：“我儿子，你从哪里来？”他很笨的啦，这个以利，这个嘎哈基，他不是不知道以利沙是个先知咩？他有没有啊？我跟你讲哦，当一个人要犯罪的时候，就是很盲目的时候，他们就是很瞎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啊。我们从哪里来啊？哎呀，这个以利沙就说啊，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回答说：“那人下车转回云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跟你一起去？我岂没有跟住你来呢？”弟兄姐妹们，以利沙是很爱他。但是他却背叛了上帝的这种旨意啊！他讲你去讨钱，这时候是这样子去骗钱，是这样子去要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啊，哎呀，我要结束了，我要讲个心里话哦。侍奉上帝的道路肯定会有这种试探，像基哈斯这种试探，想要有一点富裕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这么好命，自己没有的时候，哦，我们会有这种试探。魔鬼会来试探我们，但是我们要祷告上帝拯救我们从这种贪恋之心走出来。我们走要侍奉神的道路，我们就先知道侍奉的道路就是刻苦牺牲。你看以利沙是不是个有钱人？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你去读了，他有钱人来的，他有几多牛好吗？他有那种耕田的，这些可以租给人，他没有耶。上帝以利亚呼召他，他把他的牛杀掉啊，全部没有脑了没？你这些东西不给租给人啊，哪费用吗？你还给支持自己？他不要了，他砍断自己这种财富之路，他就专心侍奉上帝，不要让俗世的东西来搅扰他，专一侍奉上帝。 利未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分财产分地的时候呢，利未人没有的，他只有住的地方，然后十分之一给他，他就是专心传道，不是没有投资什么项目啦，没有去投资什么种植，没有没有，他就是专心侍奉上帝。 separate 他们就是全心让上帝使用他们一切所有的，英文讲什么 The inheritance of the Lord belong to him， 就是上帝的产业就是他的十分之一、哦、就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侍奉上帝，你就要专一定心。我曾经有看到一些传道人、啊、神职人员在人家的面前做到自己穷到半命，尤其是我听到一些传道人讲，哎呀，侍奉上帝就是要穷哦，侍奉上帝买奶粉不可能一下子买两瓶哦，买一瓶哦，啊、车不能够驾太好了，他们讲那些话就好像是讨人家可怜好吗？这种人啊最没有用，我跟你讲，做传道哦，传道到给人家感觉他穷得要死，每个人讲，哎呦，传福音这样惨哦。我告诉你哦，你如果是真的有这样，你要悔改，你要求上帝原谅你，你要求人原谅你。我们侍奉上帝，我们不能够有这种感觉，也不能够有这种态度。我告诉你，我今天侍奉上帝，我没有物质，我没有拥有任何物质，我有车啦，也是很旧的车，二十多年的车 ，OK。我什么都有，吃的有，住的有，但是我就没有地上的产业。但是我活得什么都充足，上帝给我吃，上帝保守我。但是我想发财的时候，上帝老是说我有想过，但是上帝阻止我，他总是给我纪念到你要专心侍奉我。所以在人的面前我不会给他们，我祷告上帝了，如果我有做到我也求人原谅了，我不要给人家感觉是侍奉上帝很惨，根本不惨。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很多年前、啊、我回去大概十多年前，我的大学请我去讲道，我就到了美国，哎，我就见到以前的同学啊，我们就坐下来谈了、哦，啊，我讲，哎，我讲朋友，你在这个自养的工作里面哦，你一个月才拿几百块人民，哎，几百块美金哦，他如果出去做传道啊，哇，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三四千块，这边才三四百块哎，十八千而已哦，我讲你这生活有缺乏吗？他跟我说什么？他穷烧饼了，虽然我拿这么少的金钱，但是我要什么我都有。我家里我要个很好的一个搅拌机哦，我来煮了好吃的东西，要好比较个耐用的一个搅拌机，上帝赐给我，人家会送给我，没有要跟人家要，在我生日的时候你要送我哦。我家里要什么东西我都有，这个上帝给他福气，虽然没有地上的产业，但上帝照顾好他。这是神的应许啊，就像要我们专心。所以你要做传道，你要做侍奉，我们要知道这条道路上我们不要给人家感觉我们穷我们缺乏，不可以这样，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们要忠心耶和华，当我们忠心耶和华的时候，在苦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经历。你看以利沙，他离开了他的工作，富裕的生活，他卖到完，全部不要给，他来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先知。但是呢，他的生命中经历了多少上帝的神迹？你单单去读他的神迹，多的要命，死人复活，对吗？哎呦，很多啦，你去看以利沙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疫情对是一个苦难，但不一定是不好。这个可以给我们有机会更加经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要失望，也不要气馁、哦、上帝是有能力的，他能够保护我们，他会肯定给我们一切的需要，赐福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好好的依靠上帝，不要像个哈基这样子、哦、去违背自己的信仰，去找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我们像以利沙这样，我们的依靠乃是耶和华，凡是依靠耶和华的人，那人就是有福了。愿上帝赐福我们， 在这个疫情中能够更加经历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祷告，至高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在苦难中你带领我们，你说你从来不丢弃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保守我们，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在这个疫情中经历你。感谢这一切，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